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秋华带领主持为您服务。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雨飞，爱你哦。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玉，爱你哟。
虽然天气冷飕飕，但是我们的爱一样热滚滚、啊、
没错没错、
今天呢是礼拜二，秋华姐去陈师傅那边呢、啊、
是，
不过她有讲哦，她说她今天哦说不定会打电话进来
哦、
因为她可以用空档，
对对对、给我们一点小惊喜，
搞不好而且每打电话进来的时候通常都会带一些礼物圣诞老公公啊，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可能刚好就是师傅帮他打通气血之后特别的开心啊、
是，
就像现在你看，像今天我就穿了一个红通通的衣服、哦、
对，
其实这是从这个之前老师嘛，色彩学的老师就讲说、如果我们自己的身体感觉虚弱或者是感觉比较不开心的时候，可以穿这种红色、
对，
它其实是可以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的，
对，
所以像很多人利用色彩学啊，比方说在这个餐厅、你如果餐厅发现啊，他用这种亮色系的话、其实它是很奸诈的、就是你会不知不觉的用餐速度加快
对对对，
然后在加快的同时它就增加了翻桌率，
是
啊，所以呢，
我有听说
不同的颜色，我觉得确实可以带来不同的影响啊。所以那天老师也讲嘛，可以利用水晶啊，或者是戴在身上的颜色啊，来改变自己的气场。大家都要把它学起来哦。
是是是，我自己也有在用水晶。
你最喜欢什么颜色？
我最喜欢什么颜色哦？我其实以前呢、我很喜欢白色、
哎呦，
但是我是因为就带了小孩子，没有那时候，因为
很多人怕白，怕穿起来胖胖的、
嗯，对，可是我不知道，我就觉得白色穿起来就很明亮的感觉、心情其实也会改变一下。但是有了小孩之后，你知道穿白色
会弄脏，
马上就是把你弄脏，到时候他可能变成什么粉色、绿色是都有可能，因为小朋友什么水彩啊、彩色笔啊，或者是吃饭的东西，可能都会泼到你身上。所以我后来之后就改成比较偏好比较暗色系，像黑色系、灰色系。对，
豆豆最喜欢黑色。其实主人也很喜欢黑色，因为黑色是安全色，
对，
比较不会出状况，
是是是、
其他的颜色很容易一夸张都是什么调色盘啊
对对对
可是人家也说、黑色因为它是算是一种会吸能量的、所以他说真正能够驾驭黑色的人不多，通常是必须要是比较有能量场的人、就是他其实他会让人家有神秘感嘛、那神秘感就不想接近你，那什么样的人你会不希望他接近吧、黑道嘛、所以你看黑道都穿黑色有没有、还有像大明星、你就会觉得有距离感，你就会把它拉高一个层次，
是是，
对，
是是，
可是同样的就会觉得冷漠、所以自己要穿衣要选对啊，
对，
跟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赠品，哎呦快到了、好像可能十二月就要开始我们的活动了、
好期待、
对，正品正紧锣密鼓的把它准备上架当中、相信大家这个最近已经都听到一些风声、我们可能会有些什么、那当然每日一物也是一样啊、但是每日一物就是你那个就独一无二了啦、
对，
因为如果有的话我们就是拿出这会进来，
是，
然后在这一次的活动，那要不然那个也就是样品、那样品放在我们的丽人屋给大家看，
对，
好，不管如何啦，那天气的变化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哦、因为身体只有你自己能够照顾它，像我今天啊，我今天的喉咙就不太舒服，就是因为可能昨天没睡好，然后呢再加上用喉咙讲话的次数比较多、像我们这种在广播人啊，其实喉咙就是特别容易受伤
哦，对啊，
脆弱嘛，
是，声音就真的很重要，
对，而且
靠声音吃饭
要小心哦。待会可以跟大家讲说为什么要小心，就是不同的运动员啊，或者是不同的植物类别，它其实通常在某一些身体上的器官上是特别容易受损的，比方像我这个，还有像我之前听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说， 他眼睛是什么黄斑部病变还是怎么样，反正就有问，哦，青光眼，那他就是裁缝，因为裁缝其实是很细腻的，
啊，那个工要很细很伤眼，
然后再加上他们通常为了要专注，哦，灯都开很小，
哦，
就是专注在那个点上，
是
那其实那样子呢在眼压上呢是拉高的，
对，职业伤害，啊，
对，就是一种职业伤害，
对，其实我昨天呢，晚上也发生一件事情，但是我是做梦的时候，我梦到我自己啊就来到电台的要录节目的路上，结果我昏倒了，
哎呀，猫在钢琴上昏倒了
对，结果啊因为我只有一个人嘛，所以就是没有人可以联系得到公司，所以那时候像你啊秀华姐就不知道说，我怎么没有来，然后也联系不到我，就我就梦到这个梦境，我就在想说是不是在提醒我多注意一下我的身体健康，对，我觉得有时候不是吗，
不是你要知道解梦是很重要的
啊， OK， 解梦大师来了
你是晕倒对不对，
是，
所以你是好运要到了
哦，
好运到，
好棒哎！大师当头棒喝，
就一讲之后，所有的人听到说：“拜托，拜托，我今天晚上晕倒，
对对对，让我晕倒，
让我梦到晕倒，
不要真晕倒了，做梦就好，做梦晕倒就好。
那如果你自己生活上快晕倒的话，那就代表你可能睡不好，要不然就优康你吃不够了。
嗯，对。好，
那第一首歌曲是一首英文歌曲，
对，这一首歌哇，叫做《发自内心》，就我们发自内心跟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在一起，我们也很。很快乐哦！这首歌呢是由德国的女歌手啊叫山卓拉哈所演唱的哦。这首歌那个时候当时在亚洲很红，是因为日产的第二代的 Sofiro 的车子哦。歌词里面呢就表达要对爱人的感恩以及依赖。You took me to the seventh heaven with your true love. I feel that.
这首歌是 Severo 的主题曲。
对，我那时候也觉得这首歌好耳熟，就原来是当时是广告的主题曲。我是另外一个品牌 D 开头的代言。
是是是。
年轻的时候有拍过他们的广告。
像那样在代言的话有没有一些优惠啊，在那个时候
可以有会，就如果你有再继续购买他们家的话，他都会给你一些折扣优惠。
那我想起今年嘛，今年在好像是台南吧，就是那个 T 开头的，然后有个车商，然后他的业务做了一件非常非常夸张的事情，就是他跟客户说，假设这一台80万，然后他就说，我跟你讲哦，这个我帮你谈出这个我们特殊客人价，只要50万。然后呢
差很多、哦、
但是呢我们账面上不能这样做，我们私下会帮你吸收、uh-huh、所以就是你只要缴50期，就一期1万假设啦，
对，
缴完了以后你就后面你就不要缴了、uh-huh、我们会自动帮你结清、uh-huh、然后真的就有人信了、uh-huh、
哈，
然后信了以后那个人就成为业绩冠军、
哦、
因为会一个告诉一个后康倒秀宝嘛，
对啊对啊，
而且呢这个人很聪明也笨，聪明是什么呢，聪明是他知道说这个东西啪康、被抓到那也是几年以后4年以后的事了、对不对，
对，
那我早就跑到哪里都不知道，
对，
好，但是更蠢的是他4年以后还在那个车商当业务，
哇，
所以之后报了好像100多台、
哦，
就是这个车商就说我当初跟他私下有签一个合约啊、
uh-huh.
啊，怎么去负这个责任、
uh-huh.
那后来没有去追他后面的结果、
uh-huh.
我只觉得这个业务挺大胆的，
对啊，真的很大胆、欸嗯、我觉得很爱画大饼
怪招、
啊、
其实我们人生也是有很多画大饼的人，
对，
在对我们画大饼，
是是是、
啊、你现在努力啊，100年后对不对，
对，
50年后
对，
公司分你一半，
要小心要小心，
我赚1亿2000，
没错没错不行啊，我觉得现在诈骗太多，大家不要有那个贪念，就是人家给你优惠太多这件事情真的有可能要觉得他是不是想要骗你还是怎样、对不对，我们要谨慎一点，
对，
对，那我觉得我们人生还是要稳打一点，怎么说呢，我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个事情也是很激励的，是今年在2025年啊，一个是全国总统杯的健美健身竞标赛，这个就很扎实了吧，稳扎稳打的练习。他今年啊居然首创开放了给70岁以上级别的人来报名哦。70岁来健美，你想象那个画面、没想到啊这个报道还真的有人来报名、来报名的是一个高龄72岁的，他叫林穗慈。
是。
他已经是5个孙子的阿嬷哦。好厉害哦。但是不知道大家应该也许有些人会认识他，因为他曾经在3军总医院担任糖尿病的卫教师、那就
而且他名字好特别哦，
对，
喜欢谁谁念林穗慈，
对对对对呀、所以他很适合担当那个卫教师的工作，
对对对，
一直跟大家病患啊鼓励，所以他自己因为这样，所以他知道运动跟饮食控制、这些对病患对我们的身体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一次偶然的机遇他接触了这个叫抗阻力的训练，像健身健美这个行业，大家不要想啊以为他的人生身体都是很顺遂，没有哦，他跟大家说他其实当时在50岁的时候他有受到那个颈椎骨刺啊、还有腰椎第4、第5节滑脱的困扰、那时候他只能一般来就是复健嘛，用复健来那个缓解疼痛，可是直到他接触这个抗阻力运动之后，他发现啊当你肌肉有力的时候，许多的病痛都是可以迎刃而解，
对，
而且你的身体会变得更年轻也更开心、然后他的先生也是在台湾一个名医啊，他叫陈炳坚，他的先生也跟大家说鼓励说一定要养成运动习惯、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台湾面临3高糖尿病、还有肌少症的太多的情况之下，运动这个习惯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
对，而且一运动真的好多就打败了，
对 对， 对，
像你刚刚讲的，其实无论你说什么减少面包的摄取啊、减少大鱼大肉啊、什么的、或者是要多吃蛋白质，其实这些你光靠运动这3个都解决，
没错、那我其实听到这个之后啊，其实我自己也觉得啊，不管是已经有运动的听众，还是说其实听完啊你想要尝试看看像这种抗阻力或是重力训练的人、我觉得还有一件事情也是要 很重要重视的是、嗯、可以来吃看看我们家的膳食的产品、哦、为什么很优秀的、
哪一个
优康宁跟优谷力、
哦、对，优康宁让你有体力嘛，
对，它让你有体力、嗯、让你有好的精神，
是
每天可以有精神，那你运动的时候你会觉得哎更轻松更轻盈、嗯、那优谷力呢是它可以帮助你的骨骼
是
还有肌肉，
对，
帮你打底打好、
嗯、
对，你不能只是就、什么都没有然后身体空空的就直接去训练，
对，
可是你还是要让自己的细胞里面有一些这些营养素去帮你加强打底打好，
而且还有很多的人哦他之所以不想运动就是运动的过程当中就已经很不舒服、
嗯、
尤其是像跑步啊登山啊慢走，这对于一些关节来讲它磨擦嘛，
对，
就不舒服发炎，那优谷力里面的猫爪藤跟 MSM 它本身就有这个消炎止痛的效果、
嗯、
所以呢你就可以哎不会痛啊、又可以消炎，你就可以一直去走一直去动，
对对，
当然吃完优谷以后不要忘了胶原蛋白也很重要、
嗯、
因为胶原蛋白可以增加你这个骨头的韧性啊，
是，
这点很重要，因为有的人一跌倒啊，骨头就碎了、
哦、对、
或者是说会断，
对，
那很多人说哎，我钙吃很多啊、嗯、啊，维生素 D 也有在吃啊，为什么还会断、嗯、因为你太脆，
嗯，
就是它其实没有韧性、嗯、啊，那它韧性就是用我们的胶原蛋白，
对，
然后另外还有像我们皮肤啊要有丰富的胶原蛋白、
嗯、
这样你脸才不会垮嘛，
对、嗯、没错，所以我自己现在啊我常常跟大家分享这些像是重力训练这些东西，我其实自己也慢慢开启，我也有一点想要去尝试看看，就是都什么我们都打开我们的心愿意去尝试愿意去做，然后其实我要跟大家分享是像我每天早上我都一定会去跟优康宁优谷力还有优尼士、
嗯、
还有胶原蛋白报道、
哎、
我自己只要我一天没有去跟他们报道没有先把自己身体打理好、嗯、我一整天会觉得怪怪的、
嗯、
就是当你的身体运作起来已经有这些营养成分哎在你里面开始运作、
嗯、
帮你做好打理的时候，你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你会感觉比较有自信啦，你出去你想要出去跟大家聊天讲讲话或是你要出去跑步出去运动，那个信心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没错、
嗯、
好，那我们所有的人虽然都是凡人，但是在凡人里面呢也有超人，
嗯、
我们今天点的这一首歌呢是李宗盛的凡人歌，
对，
引起了很多的共鸣，但是也许很多人度过了这一点之后呢自己也就超凡入圣，
是
界为了人们改变。有了梦寐以求的容颜，是否就算是拥有春天？
春天其实就用我们爱迪斯的保养品就可以让你拥有春天了。
对啊，春风满面。
对，而且我们通通都照顾好了，不管是你眼皮肤的颜色啊、嗯、还有让皮肤呢不要下垂啊、嗯、眼袋不要长出来啊，不要长斑啊、嗯、通通都替你照顾好，甚至是最后一道的矿物隔离霜、嗯、让你的紫外线或者是脏空气对自己皮肤的伤害。
对，
当然另外还有一点很重要的，目前我不确定我们的这个年终活动有没有、
嗯、
就是洗脸也很重要、
嗯
啊、不管是洗脸也好，卸妆也好啊，清洁，你没有清洁干净其实对于皮肤的伤害也是非常的大、
嗯、
印象中啊，曾经在这个综艺节目里面啊、嗯、看到一个女生，女生就是说、啊、她什么，她从十年来没有卸过妆
啊，
我觉得太神奇了，然后那个油腻感她怎么去度过、啊
哦、对吧、啊、
他就是一直补一直补一直补、
嗯哼
啊、可能我觉得那应该已经算是一种精神官能症了。
对， 对，
因为他可能他就是不想让人家看到他素颜的样子。
对，
然后后来呢他上节目的时候就把他卸掉、
嗯、哼，
然后卸掉之后呢当然也是看得出来就是一个清秀的小女生、
啊、嗯，
但是呢从皮肤科的这个机器检验的角度啊、
嗯、
说他的皮肤状况已经糟到跟60岁的阿婆一样了。
哇，
所以呢你看毛孔不透气啊，
对，
清洁没做好，
对，
这对皮肤的伤害不亚于紫外线的伤害。
是啊，没错，
对自己、哦、要注意哦、啊、如果我们这一次的年底活动有洗面啊，应该都有啊，洗卸凝胶嘛、
嗯、
如果有的话就要赶快啊也定一下哦。
对，
好，刚刚讲到这个喉咙哦，我今天刚刚好看到一则这个新闻呢、啊嗯，我觉得我自己真的是要小心啊。
嗯，
因为严凯泰先生呢、啊、是这个喉癌离世的嘛。
对对对。
那后来就说他不烟不酒啊、
嗯、
啊，怎么会有喉癌呢？
嗯、
虽然说他以前有喝有抽烟呐、啊
嗯，
那个可能跟我父亲一样，我父亲那个时候也是老烟枪。
嗯。
然后等到他身体衰竭的时候，第一个就是他的肺。
嗯，
然后医生就说，因为其实他的肺已经就是说伤到骨的感觉了、
嗯、
所以当他身体在脆弱的时候，这个地方就会先发出来。
嗯，
好，那后来我听说严凯泰先生好像是因为那个孩子，他为了自己的女儿上辈子的情人、把烟给戒了
可是爸爸都这样，
戒了怎么还会这样子呢？是因为他爱喝汤，而且他爱喝热汤、
嗯、
啊，那我也是一样，我也很喜欢喝热汤哦、
嗯。
那看到这个案子呢，就说哦，有一个48岁的张先生啊、
嗯、
他也是觉得、吞咽好像有一点不舒服、
嗯、
啊，以为是一个小发炎，结果一检查、嗯、哇，喉癌啊。
嗯，
然后呢这时候又发现这个身体的病变啊、
嗯、
发现是怎么鳞状细胞癌，然后判断第三期的食道癌啊、
嗯、
并第四期的下咽癌，听啊这么严重，对不对？
分好细哦，
全部都只是因为他爱喝热汤、
嗯、
好，那为什么爱喝热汤会这样子哦、
嗯、
就是因为其实大家如果有真的对癌症了解的话、哦
嗯、
我们讲第一就是发炎嘛，
对，
还有一个就是损，其实发炎就是受损、
嗯、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必须常常去摄取一些抗氧化或者是像姜黄，
对，
让身体的发炎指数不要那么高，
对，
就是不要让它受伤。
对，
那同样的呢，如果你的皮肤、
嗯、
啊，比方说你常常去晒太
阳、嗯、
然后不做防晒，
嗯哼，
那它每次晒完是不是其实都灼伤了？
对
啊，那我们人体呢就会分泌细胞嘛、
嗯、
把那个坏的剔除、
嗯、
啊，把好的长出来。
对，
但是在长出来的过程当中啊、
嗯、
就是会有 NG 的，
嗯，
有不良，
嗯哼，
那那个不良率呢，它集中多了，它就会变成癌细胞。
哦，
所以如果你某一个地方常常有受损，
嗯，
它就容易会有癌细胞。
嗯哼，
身体的任何部位哦。
嗯，
所以呢，你看这个喉癌来讲，他就建议啊，比方说烟、酒、槟榔，还有减少烟熏、
嗯、
哦，腌制香肠等等的加工食品，
嗯、对，
不要喝过烫的汤品。还有像我 胃食道逆流、哦、也是对你的喉咙是不断不断的在伤害、
嗯、哼，
那你在伤害又修补，伤害又修补、
嗯、
不是说你没有修补能力，而是在修补的过程当中有 NG 的细胞、
嗯、
那 NG 细胞要怎么 杀掉呢，那可能就是比方说巨噬细胞吧、
嗯、哼，
然后去把它处理掉，
对，
所以呢，我们身体任何地方就是减少它受伤的几率、
嗯、
那你自然而然就不容易发生这个问题、
嗯、
不管是肠道癌啊，肝癌啊，
对，
都是一样，它的原理都是一样、
嗯、
就是受伤了细胞产生新的细胞，
对，
然后 NG、
嗯、
所以像我就要注意了，所以有的时候啊，那个汤现在就是越喝越不敢喝烫的了，
哦，
就是喝刚刚好温度、嗯、最好室温再多一点点就好了，
对对对，稍微让不要马上烫的时候直接喝，要稍微给它过个几分钟让它稍微降温一点的时候再喝，其实我觉得是比较好的，
对，不然就烫，一句老话，你可以不喝，但是一定要你给你朋友喝
害害朋友
对
对
对好的，当然不要这样子啊，只是这是这个网络上的一个梗嘛，
对 对, 对、
啊、你可以不看，但是一定要叫你朋友看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喝汤这件事情啊，有些人可能会根本没有想到这么小的细节我们也需要去注意、
嗯、
像宇飞之前也有说，像我们在现在在吞咽这件事情、嗯、比如说你喝流质的东西，包括我觉得吞口水这件事情、嗯、这么小的细节我们都要去注意到，包括表示说我们现在生活中啊有很多很多的地方、嗯、我们都不要以为说啊这样没什么啦，忽略掉，等到它你忽略久了之后它就引爆变成是一个很大的，譬如说癌症、
嗯、
马上就给你爆出来，
是，
所以提前预防，提前去注意小细节这件事情、
嗯、
变得是现在不管是高龄的这些都要真的很认真的去重视这些事情、
嗯、
对，因为我最近自己有发现我在喝东西或是吞、
哦、不一样
吞口水的时候
能力不好了，
哎对我想说哎半年前好像还 OK， 怎么最近可能半年之后发现有的时候真的在吞口水，
真的就退化。你看像小的时候国中高中边吃饭一边聊天、
嗯、
对不对，喝饮料无所谓，永远好像不会呛到一样、嗯、钢铁喉咙，
对对对
现在就哎脆弱很多了，
没错，
但是我在想说喉咙的这个复原呢、啊、也是要记得、哦、胶原蛋白其实也很棒
哦，
因为胶原蛋白对身体所有的伤口都有帮助哦，
是 是, 是，
所以为什么像牙龈啊头这个胃食道逆流啊、
嗯、
其实多吃一点胶原蛋白其实对你都有很大的帮助，
对，我真的我也好喜欢胶原蛋白，因为我之前有跟大家讲嘛，就是我看牙齿的时候我觉得我牙齿的那个就是什么酸痛度啊疼痛感啊跟帮助我的牙周健康啊、嗯、也是有帮助，我自己从这些小细节我有意识到，所以所有听众都也要记得，很多很多小细节啊都是在给你灵感直觉，哎你是不是有出状况哦，所以如果你发现自己哎需要再打底一些事情的时候，记得像我们上市的产品爱迪斯的产品啊，就要把它用起来，赶快帮你加强让你稳固起来，把你就像你那个地基嘛要先盖一下，不能什么都没有就直接这样子放砖头放木头，最后还是很容易就垮掉啊，
对，
是不是？
好，接下来这首歌呢叫做
童年老家，
老家好，是由
马
健
涛
所
演唱
的，好，这应该是一位大陆歌手、
嗯、
好，大家可能在抖音啊或者是 TikTok 啊或小红书上有听过吧，
对，
妈妈的味道依然随风飘，每当我放学后肚子就咕咕叫，好像在喊一声妈我饿了，小时候你把弄脏了衣服啊，妈妈的手会拍我屁股两下，那时候天还蓝，妈的腰还没弯，爸爸的白发还看不见，不知 不觉长大，任自风吹雨打，当年的笑声再也没有了。那时候盼过年，如今我怕过年，童年的画面却破旧不堪。家乡的白杨啊，守护着老家，我若回家你还记得我吗？当年我不听话，总是气爹妈，如今我懂事，他们却老了。院子的狗尾草快高过了门梢，妈妈的味道依然随风飘。每当我放学后，肚子就咕咕叫，好像在喊一声妈，我饿了。笑声再也没有了。那时候盼过年，如今我怕过年，童年的画面却破旧不堪。家乡的白杨守护着老家，我若回家你还记得我吗？当年我不听话，总是气爹妈，如今我懂事，他们却老了。院子的狗尾草快高过了门梢，妈妈的味道依然随风飘。每当我放学后，肚子就咕咕叫，好像在喊一声妈，我饿了。家乡的白杨啊，守护着老家，我若回家你还记得我吗？当年我不听话，总是气爹妈，如今我懂事，他们却老了。院子的狗尾草快高过了门梢，妈妈的味道依然随风飘。每当我放学后，肚子就咕咕叫，好像在喊一声妈，我饿了。
好，童年老家，妈我饿了。诶，那个嘉玉以前这个在小的时候跟爸妈住在一起的时候，
嗯，
也是回到家的时候都会大声打声招呼吗？
嗯，好像没有，因为回到家都会有人，我就放学就自己走路回家，
都会回来打声招呼。可是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回到家也不会跟妈妈都说妈我回来了。对，那小的时候看那个芳芳姐演戏啊，还有演一个有为的青年。妈我回来了。
有我有印象。
对，这个现在但是芳芳姐现在在对岸了啊，对岸发展啊。
对对对。
那其实家里就是我们这个温馨的地方嘛，然后遇到很多的长辈啊，他们其实有一个很好的观念，就是拔插头。
哦，对，
关总开关，
嗯、
但是要注意哦。今天看到一则新闻，提醒大家、
嗯，
其实不是每一个物件都需要拔插头跟总开关，
嗯、
因为它们其实并不会导致电线走火，也不会导致比方说停电，
嗯，
不是停电，不会导致说浪费电，
或是跳电，
甚至说它必须插着会比较好。啊，比方说有哪一些呢？大家听一下就好了，因为大家有个概念，
嗯、哼
就是第一就是洗衣机跟烘衣机，因为洗衣机跟烘衣机大家就哇用电量很大啊，就要拔插头啊、
嗯。
但是其实几乎所有的洗衣机跟烘衣机都是有自动断电系统的、
嗯，
所以它是完全不过电，
嗯、
所以不用担心有任何的危险、嗯、或者是任何耗电的状态啊、
嗯。
那第二个当然就是一定要做的就是冰箱，
嗯。
这个冰箱呢，那以前也教过嘛，就是说最好在家里面的冰箱的那个结冰处啊、
嗯、
放一盆这个放一个冰块，
嗯，
然后上面呢就是丢个1块钱，
嗯，为什么？
如果出远门的话、
嗯、哼，
就是如果你家停电，
嗯，
等你回来这1块钱就会在下面，
哦，
懂吧？
嗯，懂
啊、因为冰箱就没有保冰能力了嘛，
是
所以冰块就融化，然后而且代表说是长时间停电。
对，
因为如果你没有去注意的话，长时间停电你再回来、
嗯，
其实冰箱的食物可能都腐臭了，
嗯，
你不知道或坏掉了、
嗯，对，
到时候吃了还拉肚子，那就不好了。
嗯，
好，那再来就是洗碗机，
嗯哼，
因为洗碗机啊，他说呢，它有所谓的控制面板，它必须去持续供电。
嗯哼，
现在有很多的像我家的什么电锅。
嗯，
好像也有，就是说上面已经有显示时间，
嗯，
还有像微波炉，
对，
啊，他们都有时间、
嗯。
那他们讲说洗碗机，有一些设定，他会用电的方式去把它停住。
嗯哼，
那如果你去换了，就是拔掉总电源的话，它就要全部重新设定，
嗯，
会造成很多的多余的时间。
嗯哼，
那多余的时间，说不定你在那边操作，就远远超过你插了10天，
嗯，对
的耗电量了哈、嗯，所以不需要。那再来就是我刚刚讲到的微波炉、
嗯、
微波炉待机的时候啊耗电量很低，
嗯，
频繁拔插头的话反而会导致这个有危险，
嗯，
因为会有那个插头其实插座啊也会老旧损毁哦、
嗯、
那再来就是 WiFi 的啊、虽然说啊这个 WiFi 可能讲说啊要拔掉，其实拔掉重启有一个好处，
嗯，
就是会让你的 WiFi 更顺畅、
嗯、
那这里我就提醒很多的听众朋友哦，如果你自己在家里面用家里的 WiFi 啊、
嗯、
发现哎怎么不太顺的时候、
嗯、
其实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把 WiFi 那一台机器啊、
嗯、
关电再重开、
嗯嗯、
有的时候对就会好很多了哦、
嗯、
那再来呢就是烤箱跟电磁炉、
嗯、
啊也是一样，它其实是有自动跳电开关、
嗯、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热水器啊，我想热水器应该不会有人会去拔它的插座吧？
不会，
对，太麻烦了，
想都没想
过，因为就一定在外面嘛，
对 啊，
对不对？
嗯、
那确实，其实它不适合，因为它那个是有保护装置，它必须持续有电，
嗯、
对它来讲才会是比较好哦、
嗯。
好，那准备今天的空中学堂喽。
嗯，好的。
人家说学问学问要学就要问，我说学费学费要学就要花费啊。
嗯，很多人说能不能不用花费有学问呢？
不华姐说可以，那就听我们的空学堂，
听众朋友上课喽。
好，空中学堂。
好，今天我们的主题啊是失智症长者带领计划哦。我们邀请到我们的受访者呢是被称为超级照顾者的徐美玲徐老师哦，美玲姐，她非常厉害哦。为什么呢？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啊，我相信大家应该都会非常很重视，也非常感兴趣，也很想要了解到对于失智的照顾哦。这个我想跟每一个家庭啊，大家都是非常有关系的议题哦。那美玲姐呢，她不只是照顾家中失智的长辈哦，她也把多年的经验化成陪伴家属的力量哦。所以等一下呢，我们可以访问一下美玲姐，哎，到这这一段过程的心路历程啊，她到底一开始是从怎么样子的过程当中踏入了这个领域？
好，你先聊一段，因为我发现我忘了跟美玲姐 掉电话，我掉一下。
OK OK， 好好，那我跟大家继续着聊一下哈。像其实失智症这一块啊，我自己比较有接触的是因为我的奶奶。那因为我的奶奶她现在是有住在安养院里面，因为家人，我觉得这个也要跟大家讲，就是如果大家不要让自己说我好像一定要亲自跳下来做什么才叫做爱家人或是说孝顺这件事情，你应该要先想好，哎，我自己是不是有这个余力？因为有时候你把长者交给别人照顾的时候，也许有的时候对他跟对自己都是加分的，你可能自己也可以放轻松，那家人其实也可以，长者也可以得到一个更好的照顾。那像我奶奶，就是我有的时候我去去探望她一下，那其实她我觉得我感到很荣幸的时候，我奶奶啊，她基本上是谁她都不记得，但是她只有会记得我。所以每一次我去跟她打招呼认识的时候啊，就我的亲戚们都非常开心，只有她会跟我笑，然后我跟她讲话的时候她会跟我有互动。因为我觉得这个是算是一种凝聚家人的一种力量，然后家族的人因为这样的事情，就是诶，奶奶会愿意笑啊，然后她也会跟我讲话互动，让她跟别人能够有一些社交方面的话，这也算是一种进步。所以我其实会觉得，诶，自己在晚辈的这个身份，好像我也可以尽一点点的力量，让就是我的奶奶能够感受到一些些的快乐。
好了，联系上了我们的超级照顾者美玲姐。美玲姐你好。
嘿，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又再次跟您见面了哦。
嗯，
那今天我们
很开心，
对，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失智症长者的带领计划哈。
嗯，
那当然啦，啊，美玲姐是算是第二次上我们的节目了嘛。那上一回呢，大家其实在上各种媒体上可能也都会注意到美玲姐的这个背景，
对
啊，导游，然后同时一打三，
哇
哇很厉害。就是
我一打三是小孩耶，美玲姐好像是三位长者，
是
哇好厉害。
那你经历了这些三位长者，而且还是不同的这个失智症等等的齁，那想问一下，你现在回想起来啊，他们有没有什么预兆？
嗯，
因为现在的很多的人都像我搞，有的时候我女友都说，哎，欸，我觉得你失智症哦，我就说，哎，欸，这个是吗？
预兆。
那想问一下美玲姐，她你自己在回想有没有什么征兆，其实那代表失智症可能要来了。
对，其实像我妈妈的话就很明显，因为我妈妈那时候还在香港，然后我大概每三个月左右我都会回去陪她。
嗯，
然后呢，其实我那时候已经最明显我妈妈就开始讲话会重复。
哦，讲话重复就算。那我想定义一下，
而且是马上。
所谓的重复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才叫做讲话重复啊？比方说我今天讲跟明天讲都讲一样啊，我都在讲广告啊。
嗯，是当下的时候吗？当下一直重复。
对对对。
哦，
对，当下一直重复。比如说他要问我说我吃饱了没有，就譬如哈，
嗯，
他是讲了之后，然后呢大概不到一两秒，然后他又讲重复的话，
哦，
然后不到一两秒，然后又讲重复的话。
是，
嗯，是没错。
哇，
那我觉得可能我的老婆有失智症。因为当有一些事情他问我不说的时候，他就你说啊，然后你说啊。
你们两个在比拼谁先有失智症是不是？
啊，不是啊，就是他会一直重复一件事情。
嗯，对
对对，很明显的。然后呢再来就是在家里，因为我们香港的家不大，很小。
嗯，
然后呢就是很明显，就当时他告诉我说他是要到洗手间，
嗯，
可是呢他却走到我的房间。
哦，这判读错误。
对对对，他的方向感定向感是完全错误。
哦，
那比如他要到洗手间，可是呢他却走到厨房，
嗯，
说他是要去洗手间。
嗯，
然后呢我妈妈因为她其实是一个很爱干净的人，
嗯，
家里都会整理得很干净。
嗯，
可是呢那时候还有一个很明显的征兆，就是她上了洗手间之后那个卫生纸却会往外丢。
哦，
是，
你刚刚一个讲我又想到我爸爸果然真的很早就有早发性失智症了。
嗯，
是，
因为他就跟我妈妈说他要去喝泡茶，
嗯，
就后来去张贝贝家打牌。
这个
对，
方向感错误。
哦，所以其实美莹姐是说，如果发现到他的个性行为上跟以往是有差别的，反差很大的，这个也是一个早期的一个警讯，对不对？
也是，这个也是其中一之一的警讯，其中之一。
这个，
因为其实并不是每一位长辈都会这样。
那想请，
比如像我们家的，其实就没有很明显这样。
是不一定。那现在在医院哦，因为我之前有讲过说，在家可以做那个时钟画时钟的方式嘛，很简单。那现在在医院的检测，可不可以说一下，就是说在医院是怎么检测你有没有失智症啊？
哦，很明显，就是比如说医生先跟我们讲，比如三样东西，这个蓝色，脚踏车、桌子，比如是这样啊。嗯。然后呢，就会向我，先叫我们把这三样东西记住。
嗯。
然后呢，再会问我们大约2到3个不同的问题，或者是闲聊的方式。
嗯。
然后医生呢，又会再回头来问我们说，请问跟刚刚我问你那三样东西，你记得吗？那比如哦，可能只能讲到一个蓝色，或者讲到两个桌子，
嗯，
可是第三个讲不出来了，其实那也是可能有失智。
所以现在都是用这种人跟人之间的对话，并没有任何的仪器可以直接测出来说你是不是脑波啊或脑袋有问题。
哦，那当然脑波也是医生会去做检测的，
嗯，
就是脑波可能它的波段是比较慢的。哦，然后呢，再照一下呢。比如我外婆，因为她本身是属血管型失智，
嗯，
那我也是经过医生帮我们做这个哈，血管详细的检查，才知道原来她曾经是有小中风，而我们不知道的。
哦，是中风而来的。
所以有时候检查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有些人他可能会觉得说啊，不愿意带长辈检查啦，他们会觉得啊，我老了啊，就是哎欢呐，哎欢癫，很正常啊，
甚至不想承认这件事情，
对对对，
谁想承认自己？对啊，
不想要接受。那以美玲姐的经验啊，您会怎么样去鼓励家属跨出这一步？然后，而且早期发现跟晚期发现这两个事情啊，照顾起来是真的会有差别很多吗？
其实是差别很大。
嗯，
其实再怎么样都好，其实我非常非常建议，就是家属需要去聊，
嗯，
因为我们现在讲的全世界失智是3秒钟就一个。
嗯，
那所谓3秒就代表我们已经在数1、2、3，就代表了一位长辈他已经罹患了失智。
嗯，
对，那可是检查，因为像呢有一些人他很抗拒承认自己得到失智症。
对
对，那可是家属的话，其实我觉得假如呢感觉到比如像两位主持人刚讲的长辈个性上的改变
是，
或者呢就疑似呢他已经有出现跟以前不一样的状况，
嗯，
那怎么样的情形之下，其实我都建议他一定要带长辈去做检查。如果长辈会抗拒的话，我们有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就说带他呢去做身体检查。
嗯，
然后我们要到医院之前呢，其实我们比如我们已经帮长辈挂号了，可是我们作为家属呢，我们可以事先先到诊间去跟呢护理师或者医生或者各管师先呢告知他，诶，我家的长辈呢是这样这样，所以他是很惧的。
嗯，
可是先把呢长辈的状况说给他们听。
嗯，
其实呢在呢我们带长辈呢按门诊之后，其实呢医生就会知道了。
嗯，好，
对，很重要。
那美玲姐有说过这个人生没有剧本呢，当然是因为你走过来，所以你会讲这一句话。那你这句话背后的意义是什么？然后同时啊，你因为是导游，你就把这个导游跟带领失智症结合在一起哦。那一般人要如何去应用在照顾失智症长者之上呢？
哦，其实很简单，其实我们就把它融入我们的生活。
嗯，
而且因为我在带我家三老出去的时候，其实当天当下他们真的是看不出来是有失智症的。
嗯，
那更何况呢现在已经证实了，就是我们带呢失智症的长辈出去，
嗯，
其实对他的身心都是很有帮助的。
嗯，
那就比如说今天其实我们只是单纯要带他回诊，那我们怎么样可以把它变成一天的小旅行呢？很简单，我今天比如说我们的门诊是10点钟，好了，我们抵达那边之后，然后呢我们看完医生， 像我呢，我一定会带我的长辈可能到楼下的美食广场，然后选择他喜欢的食物。
是。
然后呢，如果周边可能有个小公园，可能有个附近挺不错的，我会呢顺便带他呢到附近走一走，到了下午才回家。其实这样的对稳定他的情绪绝对是有帮助的。
而且我觉得对于照顾者来讲也是啊，就觉得哇，我不是又带他去看病。
对，没错，我们把它呢融，就是把它变成其实就好像一个小旅行，然后呢大家其实长辈心情愉悦，我们的心情就会愉悦。
对，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心情也是需要去调试，像说一日游带给长者快乐的那个感觉，其实他们也会感受到那样的快乐哈。美英姐，那我请问您啊，我们知道其实照顾这些失智长辈啊，照顾者真的需要有一个很强大的心理素质哦，因为有的时候啊，我们可能遇到事情，我们自己也会情绪起伏嘛，然后遇到对方重复提问啊，或是出现幻觉，我们可能也会觉得啊，瞬间是不是要崩溃了。那请问您可不可以分享一下，教导我们一下，您自己有没有什么独门的心法或者一些的技巧，可以帮助啊这些家属在想要崩溃的那个瞬间啊，不要被情绪淹没。
对，其实我常常都很强烈建议，大家怎么样都好，一定要去上就是针对我们的照顾的课程
啊，不要硬拼。
对，因为我们必须要去了解失智症，了解我的爸爸今天为什么会这样，了解我的妈妈为什么今天会有这个状况。所以当年其实我为了要了解我妈妈的失智症，我到医院去上了一整天的家属课程。我认为我当时才觉得说，哎，我对失智这一块只有基本的了解。可是呢，他们的生活上其实非常重要。
对。
然后呢，接下来我妈妈的失智慢慢变成重度的时候，哎，我觉得我学习更多。那我甚至呢去上那个照护员他们去上的3天的课程。
是。
对对对，其实那里面的内容的话，包括就是我们怎么样调整我们的心情，然后呢就是失智症他们会有什么样的表现，然后当他们呢有这样的表现的时候，其实我们怎么样去很顺意着他的话。然后好像跟他一起演戏的，包括其实我在这个陈义祥导演的那个一兴剧里面，我同样也学习到，就是我们怎么样，就是好像跟失智症长辈像在玩的，在演戏的，然后顺着他的话在讲，其实这样就可以达到照顾者和被照顾者心情比较容易轻松跟愉快。
对，所以就像我说的，当你遇到痛苦的时候啊，其实就是你自己的本质学能不够了，这时候就要增加新的知识哦。
对啊，
所以这也可能是美玲姐哦，就是在桃园市的失智症关怀协会所学到的事情哦。那这个在桃园市失智关怀协会这一次有推出一个失智症长者带领计划，想问一下他的这个目的是什么，然后运作的方式又是如何呢？
对，其实我们这一个方案哦，现在最主要就是帮助就是身体比较不方便，或者呢就是有一些焦虑的状况，作息比较混乱的一些长辈，因为最重要这些长辈有时候啊，由于这一些的状况，所以他不喜欢出门，不想出门去参加了据点或者日照的活动。可是越是这样的话，其实对他的状况其实越是糟糕。那当然对负责在照顾上也会影响很大。那所以呢，我们最主要这个方案，我们就是到这样子的长辈家，然后呢去带领他呢做一些认知的活动，还有呢做运动，甚至做一些桌游。而最重要就是让他可以在自己的熟悉的环境当中，我去带领他活动，让他的身体身心灵都会有帮助。对，是。
那请问美玲姐啊，像协会提供的一些服务是什么？家属支持团体，还有睿智学堂、道宅支持，还有社区活动啊，那您可以帮我们建议一下，说现在可能我们有一些听众啊，或是有一些照顾者，他会不会觉得自己快要撑不住的时候，或是把自己关在家里面，您可以给他们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可以先从哪服务开始
学习，
或是为什么？对，
是，其实我们现在有两个方案的话非常适合，就是您刚讲，主持人刚讲的，就是这些撑不住的照顾者。一个就是我们会到府去关怀，那我们关怀的对象的话呢，除了关怀这个照顾者，我们同时也会关怀被照顾者。 嗯，哎，这个其实因为我从我自己同样也是家庭照顾者，所以我很了解，就是家庭照顾者其实他需要的是被关心、被关怀，而且呢，在这一条道路上的话呢，他是可以继续走下去，这一点其实很重要的。所以呢，我们有提供这个就是居家的关怀服务，啊，这个是第一个。然后呢，第二个就是呢，我们居家代理的部分其实也适合呢他来申请的，因为当我们到他的家，然后呢带领着他的爸爸或者妈妈来呢做这些活动的时候，然后呢随着我们的陪伴，其实呢他的爸爸妈妈身心也会产生改变，情绪也会比较愉悦。嗯，那呢这样。
哦，好，我们再打一通。
好的。其实我刚刚听到现在啊，我会觉得去学习专业的知识，就我们可以先去了解。当你了解了之后呢，才会有更大的理解，就是照顾者才会有更大的理解说，哦，那被照顾者他们本身是存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那我们怎么样可以去理解他们的角度，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行为或说出这样子的话。所以从了解变成理解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事。
好，刚刚断掉了，那我们再接上线。
谢谢，
继续说，请说。
对对对，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有两，我们目前协会啊有两个方案，都是非常适合，就是刚主持人所讲的哈，在家里已经快要撑不住的照顾者所申请，一个就是居家关怀，因为这个居家关怀呢，是我们可以到呢他的家中，然后呢去关心照顾者和被告照顾者。对对对，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家照顾者，所以我非常能了解，就是呢照顾者非常是需要一个情绪上的关怀，
对，
这样子我们在这条路上才可以很勇敢的继续走下去。
对，让他们知道还是有人撑着他们、陪伴着他们的。
对对对，这个情绪的支持器呢，是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
然后呢，对，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呢在针对，就是像这个台信银行所申请的方案，我们到呢这个长辈家，然后呢带领他做认知活动，因为啊我们在每一个星期，然后呢去他家一次，可是呢透过呢这样的陪伴，透过呢这样的认知的促进的时候，其实呢对这个长辈会有正面的帮助。那呢对长辈有帮助之下的话呢，其实当然也会呢对被照顾对这个照顾者在呢照顾的时候一定也会有帮助的。
对，
是是是，
对对对。
好，那最后呢想要请这个美玲姐讲哦，就是说正在收听然后还正在家中有这个失智症长辈的家属，有没有想要说给他们说的鼓励的话。